首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圣经在我们信徒生活当中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忽略它。很多人可能有一种想法是什么？我要我看重基督，我看重耶稣的十字架，这个确实就够了。其实我无论怎么看待圣经都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可以这样来跟你说，从圣经的在圣经的权威上，我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与圣经漠不关心的，也是对基督漠不关心的。这是事实，我们知道，其实，他就是成肉身的道啊，他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给我们存在圣经之中，所以我们如果特别重心，如果我们重视基督，那我们会特别会重视基督的话语，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圣经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他借着圣灵的能力写下来的，他是天主之言。它不是人的话语，因此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它。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一个重点是什么？那为什么他把圣经给我们呢？他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应该如何去用它？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首先呢，关于他肖像文呢，我们你说第四节是从哪里来的啊？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肖像文，我们发现他在这里在讲呢，就是信徒之间的关系啊，他讲的信徒之间的问题啊，他要提到我们要同心啊，我们要别小看其他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互相尊重等等。那在这里就蹦出了这句话，那他是从哪里来？如果我们看第三节啊，如果我们看第三节，我们就能明白。但是第五节也说到，他说：“但愿赐仁爱安慰的天主赏给你们，照着耶稣基督彼此通心。”所以他是讲通心这个问题这个话题。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三节，他后面三节后半部分说一句话，他说：“如经上说，人回报你们的话，都归到我身上，都归到我身上。”但是我要你注意的这个几个字是什么？“如经上说。”他这里背了一段经文呢，他是从哪儿背的呢？他是从诗篇第69篇第九节。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翻一下看看诗篇第69篇第九节，他其实说了和这句话一模一样。他意思是什么呀？他说：“这个人回报你们的话，都归到我的身上。”那保罗他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并没有他的根基是从哪里来？他是从哪里找出他的证据呢？他还是从圣经来找出他的证据。然后呢，他跟罗马教会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前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你们，教训我们写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刚应用了一个旧约圣经，然后呢说一句话：“你们要记住圣经的用途是什么呀？你们要记住为啥圣经是天主给我们写下圣经的，他是为了教训我们。但是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开始。他简单的，我今天的讲的并不复杂，因为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你应该能猜出我每一个要点来。他说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教我们以圣经上仁爱安慰之言可以得盼望。所以我们教训以仁爱安慰盼望，他都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圣经给我们写的呢？它是为了教训，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慰，使我们忍耐，最后呢使我们得到盼望啊。所以这是他写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从第一个，就是他叫我们他为了教训我们，他教训我们，这个首先他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呢，他说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的。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圣经这个字，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特别清楚，他在这里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那我们用圣经这个词，我们都是指的已经成文字的天主之言所以我们明白他是指的天主的话，我们手里拿着的圣经，不是什么非常深密的道理啊，圣经存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而且是指的我们手里能拿到的、能摸到的天主之言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他的意思是他是为了教导我们。但是这个教训他是教训我们的，这个教训呢，它是有两个方面，在圣经中也经常提他第一种教训的方法，就是他用圣经中的律法来教导我们。 他圣经中的律法来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做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和应该不做什么事情。可能到这里我们开始紧张了，哎，我不是特别接受这个概念，我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律法啊，我不像被这些东西捆绑了啊，他告诉吩咐我做和不做的那个，那是我不是特别爱听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圣经中有他的律法，新约也是，虽然不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的事情我们不可做，有的事情我们应该做。我们要明白确实这是天主给我们留下的律法，我们也要遵守。比如他提到，比如说天摩太后书3:16-17，他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与教训督责世人归正。好，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圣经是感动人做了，有什么 目的呢？有为什么要感动人写成他话语呢？他说他要 与训诲度责世人归正。那 这三个词可能我们听的也不是特别舒服，训诲度责世人归正。我们人是不聪明，关于我们永生的道理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我们需要有天主来告诉我们。因此他 不但是训诲，他不但是告诉我们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做错了，还有督责，还告诉我们我们不该这样做，同时还告诉我们知道如何 去悔改去归正。后面他说一句话，他说 叫人学艺等事都是有益的。他是以教训的方式，以告诉我们不可这样做，必须这样做，这样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是有益处的。后面他说叫什么样，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能行各样的善事。他如果他没有他圣经的律法，那我们真不知道对与错。天主是唯一在世上，我可以这样来说，在世上没有绝对的标准。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它没有绝对的标准。过去我们科学的标准很多嘛，比如说光速，光速是个标准不变的。哎，前两年发现其实光速也能变，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一米，它是拿什么来测的？它是拿光速来测的。因此我们一米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没标准了，实际上我们实践没有一个能确定的说这个是个标准，但是在天主的话我们能找到对与错的标准，因为它是从天主而来，它是我们的标准，它有对错的标准啊，这个我们应该能够看得挺清楚的。这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可以说如同因为天主不是我们天父吗，如一个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天主赐给人他的律法，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给我们解释，这个你要注意一点，他没有花，最多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礼位记22:31一个例子，你们应当遵行我的诫命。为什么？什么原因？他是不是花了很久来讲来这个道理？没有，他说因为我是主。我说这个不合有道理，他应该告诉我为什么不可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不可做因为我是主。这个很像我爸爸，我小时候他说儿子我能去朋友家玩，儿子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爸，我不让你去。我听一个一个40来岁的一个姊妹曾经说过，她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很强，然后她说她一直不给我讲道理，她只告诉我必须做和不需做什么事情。她说我长大之后我不会这样做。她说我要告诉我的孩子，我每次跟他们说事情的时候，我要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结果她孩子17、18岁的时候，她找牧师聊了，说什么我错了。她说我现在孩子不听话，我给他讲道理，他要跟我辩道理，他不懂权柄，哇，出了问题了。他非得要给他讲道理，发现什么呀？道理确实不重要。我告诉孩子，你不要在马路边玩了，太危险了。 他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道理，但是他懂这个道理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他别在路边玩了，这个对他有危险。所以我们也同样，我们天上的父，他了解的，他懂得比我们多。哎，你觉得你是能懂道理的，我告诉你，天主的很多道理你懂不了吧，但是他懂。然后他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天父，我是儿子，我接受。他并不用去解释，去告诉我们，其实圣经的话说什么，我们应该接受什么。就如这个经文，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为什么？因为我是主。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谁，我只是被创造之人而已，他是创造之主，因此他所说的话有权柄，我乖谨守遵行。就如这个诗篇119篇第九节说的一样，他说年少的怎样方能自解平行。好，他怎么样能够活出好人来啊，是不是懂道理？不是。他应该怎么样？他必须遵守自守按照主言。他就说这么多，他没有说必须懂主的话语。其实可以说年少的小孩他也懂不了太多，但是如果他能学习遵守天主的道理，你会发现他能活出一个好人来。那这个是主的意思。那么我们要是回到这个罗马书15:4，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你们写的，教训我们写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教训在圣经中，它有的是这种律法性的，告诉我们不可做，对不对？我们应该做的。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圣经中的榜样也是为了教训我们，圣经中的榜样也是为了教训我们。因为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事情他没有告诉我们的，但是他以人的经历，他以人的榜样来教导我们的。可以就是拿哥林多前书10:11做例子。哥林多前书10:11，他说你们造这一切事都要作为这个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要敬教我们这末世的人。他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圣经中能够看的能够读的故事，能够看见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教导我们。他用的是敬教我们。我们看见他们的结果，他们做事的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做事的后果，其实我们能学不少。耶稣基督也是用这个方法来教导人的，你说是吗？路加福音17:32，耶稣说了一句话，应当纪念罗德的妻子，应当纪念罗德的妻子。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想教导我们什么概念？耶稣基督在讲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做门徒啊。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7，他在讲如何应该能做门徒呢？我们应该如何跟随主呢？他就说一句话，你们要记住罗德的妻子。那为啥？罗德的妻子能教导我们什么？你们记得罗德妻子的故事？其实圣经关于罗德妻子并没有说太多，但是我们知道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后面他一辈子所他的房子，他所得到的东西，甚至他的孩子还在那里。但主说你不能回头看，你不要专身看，你要逃跑，你要离开。但是他舍不得，他转身变成什么掩住了。那是记住，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记得，要我们纪念，要我们记住罗德的妻子。不但如此，刚才看的经文有大书11，他经常提这种例子。他说你们应当有，他说他们是应当有祸的。为什么他们是有祸的？他是指的假先知，不是过去的假先知，是当时给教会找麻烦的这些假先知。他说因为他们是从谁的道呢？该隐的道。那该隐的道是什么呀？我们可以打开创世纪，哎，学习该隐就明白该隐的道是什么。他们如同巴兰为义奔驰，他是追求利益，陷在谬妄里，他是想割让。那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人就明白，哇，巴兰是什么样的人，割让是什么样的人。他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然后从他们学习。这个都是负面的例子。我们看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一章其实他给我们很多好的例子啊，我们可以学习甚至他有的说啊，他说该隐他献的祭更好，对不对？他有信，亚伯拉罕有信，挪亚有信，反正说的很多很多。最后呢，他就提到祭奠，他提到这个巴拉，他提到三村，他提到这个耶夫他，他提到大卫，他提到撒母耳，祝先知啊，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可以从他们学习，我们可以打开，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学习非常重要的功课。他是借着人的榜样来教训我们的，来教训我们的。那这个教训是我们很就是需要的教训，我们需要的教训。刚才我们看了什么？我们看了帖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叫人学习这种义是有益的，而且能够使我们成全，能使我们能活出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需要的。除了学习圣经，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过一个无缺欠的属灵生命。我们需要他的教训，我们需要他的教训。但是第二，除了教训，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他是赐忍耐，他赐忍耐，他不但教训我们，圣经也赐忍耐。我们看一下十五章的四节，他说从前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教我们以经上忍耐安慰之言，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他说以圣经上忍耐安慰之言，所以他是赐忍耐的，他是赐忍耐的。在这里他说以圣上忍耐之言，那什么？为什么他会说忍耐？然后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变得忍耐？这个也要考虑。首先呢，我们看圣经经常通过别人的经历鼓励我们。刚才说的道理挺像的，但是也有专门这种的这个例子。我们刚看了一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是我要再给你提出一个，就是雅各书五章的十一节，雅各书五章的十一节，他说我们以能忍耐的人有福的，你们曾听见约伯的忍耐，谁的忍耐？约伯是谁？啊？约伯就是可能在圣经中受试炼受的最大的人，依我看来，啊。他说你们曾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如何，因为主是怜悯，因为主是最怜悯的，是尽世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意思是什么？他这里用圣经并用约伯的例子来教导我们什么是忍耐，而且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忍耐到底。其实我们从约伯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约伯是谁，基本上我们都应该听过约伯的故事。但是没有听过约伯的故事，我这样来给你讲，就是约伯是一个义人，圣经说，在主面前是行善的。有一天，神子中天使，甚至这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也站在主面前。然后呢，主说什么？对撒旦说，你看见过我的仆人约伯吗？你注意过他了没？撒旦说是，哦，主，那是因为你给他的，你祝福他，你给他那么多东西，你给他那么好的生活，他说我要是把那些东西拿走，他不会重心于你。主说那好吧。一天之内，保罗这个约伯丢了他的孩子，他一切，他所有的牲畜，他所有的财，那个钱财，一天全没了。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约伯他这个人犯了罪呀？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但是他受了很大的试炼。那我们从他能学习什么呀？我们所遭遇的事， 都是天主允许的。啊，这个能教我们忍耐吗？会的。在我们在困难之中，明白一个道理，我一切所遇见的事情都是我的父允许的。这个我从约伯故事能学到。那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知道啊此事发生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很清楚的，而且知道依靠他，而且知道我们能完全依靠他。在患难中只有天主是可靠的。你记得约伯的故事，你发现他身边的朋友都过来说什么呀，都控告他说你是犯罪了约伯，你要悔改，这个肯定是主审判你呀。他没办法，他说我应该没做什么坏事吧。那他们都控告说你该悔改，你犯罪了。发现其实他身边的朋友不可靠，但是他发现有一位是非常可靠了，那就是天主，就是天主了。但同时呢，如果你学习约伯的故事，确实学习约伯记后半部分，它里边有非常深奥的神学道理。天主向约伯教导的特别多的道理，属灵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发现经常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在受试炼之中，是能体会到这种属灵的事情。但最终我们还是看到他的结局。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呀？也知道给他的结局如何。我们知道虽然天主允许撒旦把他一切全部拿走，但是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还给他了所有，还有能力。我明天如果我一切都没了，我相信主能还我，如果是主的旨意，我相信我一切都在他手中，他觉得我需要他会给我，如果觉得我不需要拿走也行啊。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能够教导我们有忍耐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生活，从别人的经历，我们可以从我们不只是约伯，我们可以看大卫，我们可以看很多旧约先知，我们可以看新约的耶稣基督啊，教导我们很多关于忍耐的道理。但不但如此，他也是教我们重视永生，这个会使我们忍耐，它使我们重视这个永生。如果我们找一个例子，我觉得保罗的例子可能最适合这种一个说法。如果看保罗在格林多后书4:16-18，他刚讲完他们遇见的所有的困难，被鞭打呀，被关监狱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有好几次差死了，我差点死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保罗有一次还真死了，但是也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这里看见保罗的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所以我们不懈怠，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日新一日。因为我们所受只暂之轻的困难，必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荣耀的永远的荣耀。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因为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他给他什么样的视角？他给他一个永恒之视角。他让他其实重视什么？重视永远，重视永恒，重视不暂时的事情。因此他忍耐，对不对？他有忍耐。其实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一样，我们视角马上就可以很快的受到变化。圣经告诉我们的思想要弃旧换新。我们过去重视的东西我们不重视，我们现在所重视的我们过去不重视，我们周边的暂时的东西我们所以这个是不重要的，甚至他我们自己受患难都是他这里怎么描述，他说至轻至暂的就不会不感觉不是一个大事情。 我自己差点死，他说也是个小事情。为什么呀？因为他看重的是永恒，他看重的是永恒。他说必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明白了视角变了。我发现我读圣经的时候，哎，我学习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视角会变。我过去说重视的，我现在不重视；我是过去说看望的，我现在不看重。哎，我会开始把我的财宝放在天上，如圣经说的一样，然后追求天上的事，不追求地上的事。因此我会发现，哎，我周边如何不管，哎，我财宝在天，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所以他就使我们忍耐，使我们忍耐。但是第三，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赐安慰的，他也是赐安慰的啊，就跟那个罗马书十五章的四节说的一样，他说从前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教我们以圣经上忍耐安慰之言。所以他也是有安慰，他是有安慰的。你说安慰啊，这个很有意思呢。天主圣经告诉我们，在格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他是赐安慰的父。你看这怎么表达的，他说天主，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发慈悲的父，此各样安慰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他说我们遭各样患难的时候，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将天主安慰我们的安慰，安慰遭各样的患难的人，啊，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天主要安慰，那从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他是以什么来安慰我们？他是那接着他的话语来安慰吗？但是这个圣经说是天主亲自做的，他是拿他的话语来安慰。那他会怎么拿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呢？这个也是值得思考。首先呢，他是拿他的应许来安慰。他的应许来安慰，圣经告诉给我们，信他的人的应许是许多的，许多的，很多很多应许，关于他，比如他不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提到他是会加给我们力量的，他告诉我们他会赐我们喜乐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经常在患难中或者在困难中啊，或者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我们发现确实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心里可以从一种忧愁变成喜乐。这是怎么做的？这是天主的话做的功夫，是天主的话做的功夫，并不是某一个人。但是特别有意思是什么？他说这种安慰，最后你看格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他说他就安慰我们，教我们能将天主的安慰我们的安慰造各样患难的人。其实他安慰我们之后，我们可以以他过去用安慰我们的这些这个道理，这些话语，来帮助别人，来安慰别人。哇，这个也是非常奇妙的。我刚才说应许啊，很多应许。哇，这个也是希伯来书六章八节不说的意思吗？既有这两件永远不改变的事，天主在这世上绝不谎言。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盼望天主应许的父的人，我们能够盼望他的应许。为什么？因为他是永远不能说谎言的人。我们虽然会说谎言，我们虽然不可靠，但是天主是可靠的。然后呢，他一切的话语，他的事实，甚至天主自己不改变，作为我们在患难中的人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安慰。他会安慰我们的，但是他会以他的话来安慰我们。但第四和最后，他盼望，他是赐盼望的圣经。他是赐盼望的圣经啊，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的四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教我们以圣经上忍耐安慰之言，可以得着盼望，可以得着盼望。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心里有盼望，从圣经的教训得安慰，得忍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忍耐与安慰在我们心中剩什么呀？生盼望，生盼望。 如罗马书三章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的一样，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喜的，因为直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天主的慈爱这个是什么冠，浇灌啊，对，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浇灌是倒在我们的心中，如水一样，是不是？所以他这里的意思很有，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一下。在我们刚读的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他说叫我们引圣经的安慰忍耐，交给我们的，在我们心中生出来的这种忍耐与安慰，可以有盼望，可以得盼望。所以盼望是最后的结果，你知道吧？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盼望是心中的保障。我们知道天主永远不会撇下我们，盼望是一种确信，它是来自老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学会依靠主，因为我们想要盼望，它不是一种希望的意思。他不是我心里希望能够做什么事，我希望主能帮我，但是我心里有盼望主会帮我，是另外一回事。这种盼望是一种确信，那这个确信是来自什么？它是来自过去多次的安慰与多次的忍耐而来的。在我过我属灵生活，我依靠天主，天主是我度过这个时间我信心就加深，然后再一次依赖我的主，我主给我增加力量，我信心又加深。到什么程度？我现在心里有盼望，不论来什么样的，就是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有盼望，因为我是已经算是老练的了。那这个老练与盼望是按照罗马书十五章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圣经之言而来，它不是靠着感动，它不是靠着我的感觉，它是以圣经的字句而来。你保罗用的罗马书写的时候，他上面用的一句经文一样，他说你不要忘了，这个经文就是写的为了教训你们，也是为了给你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忍耐，我们安慰，都必须从他出来。那我可以问你，弟兄姊妹，你对圣经现在有什么样的态度？你是一个爱他如婴儿，是爱母乳一般吗？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好榜样。他说：“你们如婴孩，爱母乳一般。”哇，那个态度是很好的态度，你离不开他，你不能不看他，不读他，不想他，哇，这个才对了啊！这个人会怎么样？这个人会有忍耐，这个人会有心里有安慰，这个人呢会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他是受到教训，因为他是受教训。你要安慰，你要这个要忍耐，你要盼望，但是你不受教训，这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一个违背天主的话语的人不会心里安稳，他不会有喜乐，不会有平安，更不用说了，他没有盼望。但是一个遵守天主的教导，受教训的人，这个人心里能够得到安慰，能够无论如何有忍耐，然后最终结果生出盼望来。